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昨天你们已经听了宝儿禅师的讲座的翻译，关于到八正道，相信大家对于禅师所说的法应该有很强的启示。那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各个层面可以使用在生活上的法，也谈了这个十波罗蜜与我们的修行的关系。那今天给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37道品，介绍这是佛陀常常有谈到的，特别是接近临终的时候，佛陀更加常常在强调，也在这重复，去了很多地方都在重复这37道品。那这37道品是什么呢？有三个四，四念处，四正勤，四神处，或者翻译也是翻译成四如意处，两个五，五根五力，那就去了22，还有一个气觉知，再加一个八正道。好像我们国家级的那些大会议啊，大场面，从来都没有过这种麦克风的问题。如果能够跟他们借用一下，那很好。好，佛陀呢是不需要用麦克风的。佛陀如果要让他的声音多远谁能够听到，那他就可以决定哪里可以听到。那如果他不要谁听到，他也听不到。那佛陀呢，如果他用自然的声音发出去就够了，他要哪里声音要到哪里都到哪里，单单自然的声音他的观众都能够几千个都可以听到，这是佛陀的自然的声音就可以传得那么远。而弟子们呢，如果像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如果他要讲很大的场面很多人的时候呢，他就会用一点神通力，用一点定力的效果，那让那个声音传得远一点。但是呢，佛陀是不需要自然的声音。那有一次呢，阿难尊者去问佛陀，你的声音可以传得多远，佛陀你的声音能传多远，他说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佛的领域。但是呢，不懂多少个多少个世间，多少万一个世间，多远多远，我不知道佛陀怎么描述多远就多远，多少个世间31界，多少个六道轮回里面都传得到，几乎你很难判断它的极限。那佛陀怎么传呢？佛陀跟阿难尊者就问佛陀，您是怎么把声音传那么远的？他说如果要的话呢，很简单，佛陀只是把他的光散播，扫到哪里他要传到多远，他就把他的光散播到多远，然后呢散播了过后呢，他就讲他声音一去，那个声音就能够去到那么远。你们好好的修，快点修上去，修上去过后呢，然后有人来替我教禅，那么也许我就会有点时间好好去练，练了以后呢，以后再来给你们讲法。如果你看到满天蒙拉不需要用麦克风了啊，那是你的假萨鲁。所以呢，我们很惭愧啊，我们比起佛陀差太远太远了。所以佛陀的本领能够到那样，我们如果好好的修， 也可以，像过去的一个佛的大弟子，智慧第一的叫阿比布，他也是，他到须弥山那边，哇，一法不懂多少个万个世间，全部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所以弟子也可以啊，用神通力啊，把那个声音传到远远，那种力量是这个麦克风无法抵达的，那是更好的。无论如何，那只是说出我们人的心的力量的不可思议，这样子而已，心的力量不可思议，心能够完成很多的事，心也可以给自己制造很多的折腾和痛苦，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我们经过我们的训练，训练我们的心，我们是可以，让我们自己，克服很多的难题，心而已，心是一切的主导，所以如果我们要快乐，我们要好好的培养我们的心，我们要消除痛苦，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心，我们要断除所有的苦因，要净化内心，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心，所以应该在这方面多下一点功夫。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但是呢，如果我们错用了我们的心，你看那个心可以多么的危险，自己在欺骗自己，我们的心可以给自己弄得一塌糊涂，我们的心可以给我们自己的心很多的挣扎，我们的心可以把简单纯的事情弄得很复杂，我们的心可以让我们一个小小的事情转不出来，在那边叫钻牛角尖，在那边苦恼，我们的心可以让我们为了几个面子问题而牺牲我们的生命的大事和福利，你看我们的心多可怕。可是如果我们能学这些大觉者一样，好好的培育他们的心，他们也是像我们一样走过来，没有人是突然间成佛的，如果他们到那种境界也是，很多回忆起过去都走过我们今天所做的那些愚蠢的错误，我可以告诉你，这不是误入圣贤，是他们也经过我们今天每个人所经历过各个的层次，我们有过的愚蠢他们也有过，我们有过的疯狂他们也有过，真的，但是人家走出来了，靠心的力量，靠自然界法的力量，所以我们也一样可以，所以有些时候呢，读经的时候你会很震撼，人心怎么可以这么强大呢？怎么可以这么不可思议呢？像舍利弗尊者讲，他讲一个，有一次他们几个比丘在讨论呢，谁怎么样的人能够照亮整个森林？舍利弗尊者他就讲，他说，我觉得他的答案最美妙。他说呢，一个比丘呢，如果随时能够，好像，要穿衣服一样，好像一个国王很多衣柜里面很多衣服，他要穿哪一件衣服，随时就穿上去。意思就是说，如果那个比丘如果修他的心，修到他要进入哪一种心境，随心所欲，他要四禅八定，哪一个定就进哪一个定；他要灭尽定，随心所欲；他要慈爱的定，就进慈爱的定。他要进果定，阿罗汉果定，就进阿罗汉果定，他随心所欲，要什么就可以，要进就进，要进就进。他说如果能够进得这么自如，就好像一个穿衣服，一个人他衣柜里很多衣服，任他选，他要穿哪一件就穿哪一件，如果能够这样子呢，这样子的比丘呢，照亮整个森林，当然他讲的也是他自己，你可以讲舍利弗尊者很傲慢，那不是傲慢，他是，其实他们对阿罗汉来讲，讲称赞自己也是很坦然的，称赞自己并不是骄傲，别人称赞自己是骄傲，要显露，可是对阿罗汉来说呢，他只是如实的讲出一个真相，像佛陀他在讲佛的力量的时候，也只是如实讲出他的真相，不是显露也不是骄傲，如实而已，这点我们要明白，反而如果是假假要谦虚，不好啦，我不是佛，你比较好，你比我好，我是小佛，你是大佛，如果这样子讲的话，你会相信那个是佛吗？是假谦虚的、虚伪的，怎么会是佛？佛是很不会假假的，佛就是佛，还是这样好，就是这样子，好，无论如何呢，那是我读到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撼，人心怎么可以到那种震撼那么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告诉自己，我不要苦了，转一下就不苦了，要快乐就快乐了。要放下就放下了，那是多么逍遥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可是现在我们，要得到这么多 外在的，我们把我们的快乐完全放在外在，要外在这样子对待我，我才快乐，要这样对待我，我才快乐。你看到他们那些选总统选什么的，要有很多民意测验，民意测验一上一下，自己的心就一上一下，要这么多人的拥护，这么多人的鼓掌才快乐啊。当然如果是真的为国为民，那种是值得赞叹，但是呢，很多时候呢，他们为了个人的名利啊，要得到大家的认同啊，好苦的极难。可是如果我们的像阿罗汉们，他要哪样的心境就得到哪样的心境，他要超然就超然，他不苦恼，反而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要做什么好事都可以做。所以有时候我想到，如果人可以训练到自己的心那么样的随心所欲，那真的是很好，而且这种随心所欲都是清净的，结果都是好的。现在的人都很希望能够随心所欲，但是呢，如果那个心没有清净，不清净的心随心所欲是非常危险的，清净的心随心所欲行云流水一样是非常的好的，因为他的随心所欲怎么样出来的都是美好的，都是好因好果啊，那个随心所欲就好。但是呢，如果自己的心不清净，都是苦因，都是恶，那么呢，那个随心所欲就是放纵，就是任性，那很危险。圣贤们的随心所欲是很自然，那种是美好的随心所欲，自在，那种我们叫自在。世间的烦恼心的随心所欲，我们叫做放纵。这点要知道。所以培育心是真的好的，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好，我们回到来讲37道品。思念处啊，身念处，身念处，收念处，心念处，法念处。四正齐呢，未生恶令不生，已生恶令断灭，未生善令生起，已生善令增长。这是四正齐，四种勤奋，还没有升起的恶不要让它升起，已经升起的恶让它停止，还没有升起的善让它升起，已经升起的善让它增长。然后呢，还有四如意住或者四神住。四神住呢，就是以定相关的欲，那个欲呢是将来要欲神住将利利巴的欲要那个奋斗，那个向往想要的那个心，但是是清净，不是罗巴，罗巴是贪将来如果是讲欲神住就将利利巴的然后精进 Viribhadu 就是 Viriya 精进，然后呢就是心神住心的力量心 Citta 跟定，这些都是跟定相关的，跟定相关的欲，跟定相关的这个精进，跟定相关的这个心 Citti Dibhadu 然后呢就是那个 Vimansa 就是慧 Vimansibhadu 应该是这样，然后呢就是慧神住，所以这个就是四种事，四念处身Kayanupassana Vedananupassana 受念处Cittanupassana 心念处 Dhammanupassana 法念处这样子。然后呢是真情比较长了，是真情是神助，四年初是真情是神助，这个四种就十二个，三十七道品的十二个就在这个四，四四四。然后呢两个五呢就是五跟五力，五跟五力基本上是一样只是那个力量强起来就叫做五力它的本质叫做五根但是强起来叫五力，它起那个强大的作用叫五力。那佛陀是跟它拿来分开来讲，所以呢，信根、信心、信根、精进根，叫做简称进根；念是正念，念根；定力、定根、慧根。那么五力就是信力、尽力、念力、定力、慧力，信、尽、念、定、慧，信心、精进、正念、定和智慧，这个之前有讲过性跟慧平衡，精进跟定平衡，然后正念本身就是一个平衡点。 然后弃觉知，念觉知，正念呢？念觉知，觉悟的成分呢？觉知，则法觉知，这个是属于智慧的。则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然后呢，清安觉知，定觉知跟舍觉知，这是七个。那了八正道，昨天你们听了，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所以这就是完成了这37道品。那37道品听起来是很多，因为佛陀是各个不同的层面这样子讲。那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样的跟这37道品起相应呢？怎么运用呢？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讲是要带来一种了解，然后了解，有些时候你了解了就会懂要怎么平衡。但是呢，如果你把自己37个塞在里面，打坐的时候想我在要做哪一个，现在做哪一个，那你就很头痛了。所以讲这个呢，比较属于是给大家一点理解，一点信心，然后呢有一个宏观整体观，看到我们要怎么样的一种那个整体的那个运作，这些法的运作原来每一样东西环环相扣，都有着它的息息相关的道理和原理，这样子呢我们做起来就有力量。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真正修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是师父在引导你平衡的，我们不跟你讲太多道理，只是跟你啊你在做这个，你去行禅啊，你去卧禅，你做这个，其实呢这样子听起来就很简单，你一天只做一样，其实呢不知不觉已经在37道品里面在走着了。现在给大家讲解一下，算是有一点了解，然后让你们的信心呢做的时候呢更知道有信心。但是呢如果你放不下，恐怕我今天的讲座就是给你负担了。因为如果你放不下的话，那今天的讲座你就会听到，哎呀惨了，我在打坐怎么办，哪一品哪一品哪一品，那哪一个道品，那你就苦恼。不要担心，这个真正帮你平衡是师父的工作。但是呢是给你一个了解，这个了解对你们有一点帮助，然后有一个宏观和整体观。好，我们先讲一下简单的四正勤比较好，那比较好讲。以生恶令断灭，已经升起的恶不善，你叫它断，怎样让它断？那么有止禅和观禅的方法。那么止禅呢，现在我们只讲止禅就好，讲多就会复杂。止禅的方法呢，就是我现在看呼吸，一个念头已经起了，那个念头呢可能一个飘过去了，不好的念头啊飘过去了，那你一专注的呼吸，那个恶断不断？因为心念呢，心路过程它不会同时在善还是在恶的，心每一个刹那的心它只能安住在一个目标。那么我们把果报心撇开，讲果报心就复杂，我们只讲那个造业的心，造业的心是塑形心。那么呢一般呢，不要讲临终，一般上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我们的每一个心路过程，如果是意门心路过程也好，眼门心路过程也好，那么那个造业的心呢会在中间啊升起几个，然后意门转向什么，然后或者不然就是五门转向领受，推度确定，然后出心心，然后皮所言啊，这个你们学阿毗达摩的人可以知道，我不讲它太多，我只讲的就是这个造业的心是塑形心。那么这个塑形心呢，它不是善就是恶了，不是善就是恶，那除非你是阿罗汉就唯作，就不善不恶。阿罗汉会做好事，可是他做好事呢，他的那个业呢，那个心呢是不会带来什么果报的，因为他已经没有投身的那个欲，也没有什么，他就是好像一个我们讲唯作，只是做而已，他只是做而已，因为这个好他就做，但是呢心里呢那个，因为他做的那个心呢，是不会造业，不会有造业的作用，所以他做了什么好事也没有什么果报，有果报就是还会产生什么来世啊，还会运作，他就是不会了，也没有需要了，这样子。好，那么在阿罗汉以下的初果圣者、二果圣者、三果圣者，还有所有的凡夫，基本上呢 那个塑形心都会造业的，所以不是善业呢，它就是恶业。当然有些人说我讲经经没有善没有恶啊，我讲我的心是无忌，我讲不可以随便讲啊，不可以讲这无忌啊或者是什么不可以啊，因为呢我们经经如果是呆呆这样子的时候呢，它每一个行路过程还是有七个塑形心，那么如果是呆呆的话呢，那就痴心了啊，你醒觉的话它就是有正念有慧心了。所以你想一下啊，所以我们有需要保持醒觉，在那边发呆发白日梦啊，痴痴呆呆的这样什么都不懂，懵懵懂懂的，那个是痴心啊，所以还是不好啊，痴心是不好的业，虽然可能不是像杀人这样，但是呢就是它就是不好的业啊，如果成熟呢人就比较笨笨啊，不会有智慧啊，所以这点要懂。好，所以呢当你安住在善，因为这个目标是好的目标啊，清净的目标，你专注在一个清净的目标，当时善心升起，那么那个善心一升起，善的心路过程升起呢，那么不善的心路过程它一定是熄灭的，它不可能你专注呼吸的时候呢，你不可能同时专注呼吸同时在骂人的在嗔恨的，你以为是其实是很快，就像现在这样，你以为你的同时在看到师父，也同时在听到师父在讲话，其实不是，在一个刹那里面，你看到你就没有听到，你听到你就没有看到，可是心非常的快，你看电脑都可以同时跑几个门路啊，那是它速度，其实它也是一个时候跑一样，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可能现在的电脑就一个时候跑两样三样，这个可能现在的运作，可是人的心呢就是一个时候呢他只跑一样，他跑眼门就是眼门，一门就是一门，果报心就是果报心，造业的心就是造业的心，他不会同时两样在跑，所以如果心在善他就不会在恶，所以当我们专注在呼吸的时候呢，未生恶令不生，第一个是，然后已生恶令断灭，未生恶还没有升起的恶，如果你专注在这里，当那个心路过程，善的心路过程，醒觉的心路过程，正念的心路过程在演变的时候呢，恶心不能升起啊，所以未生恶为什么叫未生恶，潜伏在我们心流睡眠里面，潜伏都有的，就好像你平时像大家现在在这里都在听法啦，很友好啊，气氛很好啊，可是呢是没有受到刺激啊，如果你有一天受到刺激，在外头受到刺激，或者是突然间师父在这里突然对你大骂一顿，那你就生气了，那个潜藏的恶就冒起来了。这种潜藏是怎么潜藏呢？啊，这个是很难以解释的，就像比喻成好像你看到那个芒果树，那个芒果树芒果藏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芒果藏在哪里，但是呢季节到了花开了啊，等一下芒果就长出来啊，一样，我们的心流那个这种叫做睡眠阿努塞亚。那么呢潜伏在我们心里面，只要没有通过开悟的圣道断除那个睡眠的烦恼呢，那它是随时只要有机缘，只要有不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不如理就是不如法这样的意思，作意就是注意，你注意的方式不如理，不符合，你去想他骂我他侮辱我，那就叫不如理作意，如果你只是注意他这个声音升起了飘过了啊，这个叫如理作意，所以如果你是想他骂我啊，这样子不如理作意呢，这个潜伏的根性呢它就浮起来，所以它就会浮起来，所以可是因为你当时专注在呼吸，未生恶它就不生了，它没有机会生啊，因为心流它不可以同时在两样，善还是恶，它在善它就没有机会恶，就没有可能升起，所以你时时刻刻守护在呼吸的时候，如果守护到很密，就是说完全没有中断啊，你们讲我同时在想同时在专注呼吸，他都是在跑，跑一下跑这边跑这边跑这边跑来跑去，你看起来很厉害，其实呢它是因为没有一门深入，没有一门，如果在一边深入的话它是不可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的心完全没有这些干扰中断的时候呢，它可以强到可以升起很强的光明，甚至在强的时候呢能够法神通啊，那是因为那个心完全精准，完全没有中断，没有干扰， 这就是为什么 一心一意的那个力量，就像那个水，现在人家可以用水割铁，那些工业可以用水去割铁，他怎么样，他就是很专精的射过去，那个铁都可以，铁片都可以割开，那是最划算的，因为水嘛，水是用之不尽，如果你用刀用什么去磨一下，你那个东西也会钝掉，但是水是一可以重用的，一再重用的，所以他们那种工业刀很厉害的，用那个水可以切铁的，就是用很尖锐的这样射出去，它就可以切铁。所以我们的心如果完全没有中断的话，那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力量。如果我们平时这样子飘来飘去，转来转去，可是如果有一天训练到自己完全不中断的话，那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的，非常敏锐的，它是这样子。所以心一个时刻只能够在一个善或者是恶啊，我们特别是指这个造业的心。那么那你想，我是指我讲善还是恶，是指这个塑形心，然后指心路过程啊。我们不要讲的太细微的那些果报心那些啊，那个是讲阿毗达摩了啦。现在我只是讲造业的心，因为每个人都关心这个课题，其他的跟我们大家回到生活上还没有息息相关。等到你们以后修观禅的时候啊，它就很相关。在这个阶段，大部分的人还不需要去想的太多，只是关心的是善心还是不善心。好，那么你不可能同时在善心里，或者在又在不善心里，所以你的心完全在善的时候呢，它那个潜伏的随眠恶呢，它不能升起，所以就会未生恶，令不生，通过观照呼吸。然后以生恶令断灭，刚好控制不住了，一个不如理作意来了啊，那个不好的念头浮起了，它就过去了。都有的，都有。那些不如理作意非常的快速呢，你可能不觉察，但是就是有，没有的话不会有不善心。然后就这样子过，一过的时候呢啊，如果你在想啊，哎呀，你在骂自己，你在懊悔，为什么我起恶念，为什么我起恶念，我好可怕啊，你一直骂的话呢，那个恶就没停了，他本来这个念头已经刚刚结束，这个恶念结束，你就骂，那个骂就是新的恶念又在产生，懊悔新的恶又是新的恶念，伤心又是新的恶念，恐惧又是新的恶念，所以那就没完，那个恶就一直在延续啊，这种叫做招了自己成了自己的敌人，会的，自己会成为自己的敌人，如果你不小心的话。所以如果有一些魔障啊要干扰你啊，听说有这样的方法啊，听说了啊，把一些力量灌下去你的心里面，那么你想想看呢，给你自己恐惧，自己以为哇我的恶很可怕，其实呢当然也是要有不如理作意啦，要也有种潜伏的倾向，但是呢有外面可以影响心，佛陀也曾经影响那个波斯匿王的心，他一直要嫉妒，要问佛陀的问题，佛陀就是不要给他记得，给他忘记，因为为什么呢，他要问他的妻子皇后死后去哪里可是呢那个皇后有造一个恶业挡着他升天，所以下地狱七天，所以佛陀让他忘记，要不然他会讲我的皇后呢为什么做了这样的好事还下地狱，这个是没有因果啊，因为他不了解，他的智慧不够，所以佛陀不可以，他承担不了，所以就等托让他忘记，让他忘记，让他忘记，忘记到七天后，他的那个皇后从地狱，那个是我们所知道的下地狱最短的记录，上天了，因为他的业消了，他那个业是很短的业，可是就是关键时刻，在他临终的时候懊悔心升起，他就堕地狱，但是呢他的业很比起他的善业是轻微，所以呢七天后到天界，然后呢他佛陀就让他想，哎呀，我每次要问佛陀这个问题我忘记了，每次都忘记，天天都忘记，然后呢那天佛陀让他记得了，然后呢就问佛陀，我的王后去哪里了，他讲在天上，哇就好啊，真的有功德啊，很好啊，他就起欢喜心，是这样子，所以是有可能影响的，是有可能很强的那个众生或者很强的天生强的力量是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心，是有可能，但是呢如果你的心很强也不容易影响也不容易影响，这个是相对的，也相对的，所以有些时候呢虽然说是靠我们的如理作意，但是呢如果有一些作用可以比如说人家要让你生气，如果你的心很脆弱的话，什么人都可以影响你让你生气，对吗所以那些看不到的力量有些时候他们也有这种办法，只是他的办法比较隐秘这样而已，其实呢我们都有办法， 那些时候我们如果一个人他的弱点很强，他脾气很不好，你要惹他生气蛮容易的，对不对？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呢，有些时候呢这种情形啊，但是呢如果你的心有些时候就是有这种情形啊，那个影响或者是什么，但是呢你如果很准确的把握你的正念呢，你专注在这里，你不要懊悔，不要追悔，你想这个东西我没有什么好懊悔，什么念头过了就过了，当作不是你的念头，也不要，本来也不是你的念头，就只是念头，好像一过了你马上又专注在呼吸，又不懊悔，也不恐惧，也不伤心，也不生气，也不发怒，就是专注在呼吸。那么呢以身恶令断灭，它已经过了，它本来就断灭了，其实它本来就断灭，但是你现在刚好你的善善念穿插进去，正念穿插下去，它就断灭了。如果你的正念没有穿插进去，它就延续了，嗔恨啊，懊悔啊，恐惧啊，忧伤啊，种种就来了。所以如果你一穿插进去，那恶已经断灭了，通过看呼吸。所以你完成了两个正勤，一个是未生恶令不生，一个是已生恶令断灭。而就在你这样子专注的时候呢，之前还没有起恶念的时候，还没有升起的善已经升起了，你的正念升起。就算刚才已经升起的正念，可是现在更强的正念升起，因为它正念是这样子的，它一直延续，它越延续越有力量，它重复，善心越重复是越有力量，恶心也是越重复越有力量。所以我们让善心重复的时候呢，那个善念更强更强更强。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未生善令生起，也是当然未生善令还没有的，你让它起，未生善令生起，你再让它再生起，再生起，再延续下去，产生那种重复的因缘过后呢，它就会增长了，更强了，然后以生善令增长。所以单单在看呼吸的时候呢，我们完成了四正勤。那么在看呼吸的时候呢，我们在修什么？我们在修身念处阿那巴那萨蒂，就是我们的这个那个大念处经或者是念处经，念处经两部啊，一部是念处经，一部是大念处经，都很类似，差别只在于大念处经后面还有十圣地品，这样子差别只在这里，其他的都一样。好，所以大念处就比较长一点，内容基本都一样，只是后面大念处经比较长。好，那么呢在这个大念处经里面记载这个四念处呢，那么第一个身念处的第一品或者第一项目，不懂要分成品还是什么了，总之就是第一个项目就是入处习念阿那巴那萨蒂，就是阿那巴那萨蒂。所以我们现在正在修身念处，那你至于你要问受念处呢，法心念处，法念处，这个是后来观禅的事，后来我们修观禅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走进，都会涵盖到。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着重在这个身念处，所以你又在累积了这个三十七道品里面的这个身念处，所以正念在培养。然后呢欲勤心慧，欲跟定相关的欲，勤精进跟定相关的精进，勤心跟定相关的心，慧慧跟定相关的慧。那么通常呢这个是如意柱或者是神柱呢，只有一个是主导，它不会四个都主导，可以四个都具备，但是有一个是主导的，它一定是一个主导的啊，因为它的首领只能有一个。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的推动力啊，比如说这里有禅修者突然间发愿，我要从早做到晚的，我不要起来，我要快快的得到定力，那么下一个大勇猛心啊，那个就是欲在推动啊，欲为主导。那有些人是他的精进力为主导，他的拼劲为主导，有些是他的心力很强，他心力一心一意很强，很投入，一心一意非常的强，他的心在主导，那个整个心事的力量很强的心在主导。那有些是慧力在主导，那慧力要在主导呢，在止禅的要小心一点，观禅比较容易，会止禅的时候呢，如果慧力在主导呢，于盲刹呢，那么你太多这个太多慧呢很麻烦的，你要看你的慧用在哪里。 比如说你在专注在呼吸的时候，如果你的慧用在目标，这个呼吸这个目标，去清清晰晰的去看得很透彻，分分明明的，好，那个是慧。可是如果你的慧用错，你用来一直在反照，一直在反照你那个观照的心，那你看他同时一下子观照这个呼吸，一下子观照那个观照心，看看你有没有做对，然后一下子看看那个呼吸，一下子看看观照心，看看我现在有没有乐受，有没有喜受，有没有一直在检讨，那你就跑来跑去两边跑。当你这样子两边跑呢，那你知道我们禅定的目标是要长时间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欢喜的安住，但是呢你没有，你跑两边，那么这个慧就破坏了，它就没有帮助你加强定力。可是久久一次查一查，诶，不对，我要怎么样啊？比如说你在观照这里观照得很细微的时候，很认真的时候，念头在吸气的时候进来，你会知道，诶，在吸气的时候就念头在呼气的时候进来，诶，在呼气的时候进来啊，或者是那个昏沉心在哪一个吸气的时候进来，你知道在吸气的时候进来，在停气的时候进来，你知道在停气的时候进来，因为你守得很严密，它在任何一个阶段你都知道啊。当然我们不是要去知道，如果是要真正起观察的作用啊，那个要知道，可是没有，你现在可是你了了分明啊，当然也是正念，正念跟慧力双管齐下，然后呢那个时候你看得很仔细，因为你都是在目标心，从头到尾你用虽然是用智慧，但是呢都没有离开目标，都是同一个目标，那么你在止禅的时候你用的这个慧神助就帮助你得到禅定，增加你的定力。但是如果你的慧神助用错，在能所那边徘徊，能就是观照者，所就是被观照的，在能所中徘徊，观照者跟被观照的，那么你的目标在徘徊的时候呢，定力就不升起。所以在止禅的时候不可以要这样子用慧，你用慧你要完全融入了知你的目标，不要一直在反照，这个反照的慧用错不是在这个时候用，久久一直可以做了一个小时，诶，怎么样不对了，反照一下，这个可以。但是呢你连续一直反照呢，这样子徘徊定力不好，做了很久的时候有时候怕自己错了都不觉察，那么反照一下可以，但是不可以太多啊，一旦你熟练了那个技巧，连反照都不要在能所之间徘徊，就是观照者跟被观照的目标之中徘徊。所以你要这样子来用，你的这个四神助，所以看你怎么用。比较简单的就是，这四个都有关系，都要培育的。但是呢，看你以哪一个为主导，这个是没有办法强迫。每一个人都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但是呢，会很重要，会是清清楚楚，清清楚楚，看清了知，看透啊，那很重要。但是呢，也不可以假，有些时候做到多少就多少，你不可以逼住自己很紧张啊，那也不对；逼住自己很多压力，那也不对。那个就是欲很强，精进力很强，但是呢，就用的没有智慧了，所以这是一点要知道。好，那么五根五力，那么信力很重要，那个信心很重要。你一直在怀疑，我不能的，我怎么能啊？这样子的信力就没有了。师父会关心我吗？师父看起来都不理我啊！你这样子想的话呢，你那个信心就没有了啊！你对师父没有信心，对师父的慈悲心没有信心，那你怀疑，你就很难了。你要相信师父怎么样都是要你好的啊！这样子，现在还是没有对大家用比较强的药。我对我自己身边的学生，有时候我管得比较严格。也是比较严格，因为他们耐得了。其实是因为我很看得起他们，不是看不起你们，因为对你们还没有熟悉。也可能也希望不需要，如果你做好命的学生是不需要，最好就是不需要。那么呢，基本上呢，我的身边的学生是比较耐磨的，比较有勇气，他们有勇气，很耐磨的。你怎么磨他，就是用善法来回应你，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用这样子来训练，你怎么磨他就用善法来回应，所以心力蛮强，而且不容易创伤。不容易创伤的人很好教，很好教。 是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要这样。所以有信心啊，信心就会有一种力量，它就让你能够比较容易度过艰苦，度过一些很多那个怀疑啊，对导师的怀疑啊，对自己的怀疑啊，就没有了。但是还有一种信心很特别，那是像我母亲的信心，她很特别。她那个呢是一个，像比如说有一次，因为她做错，我也忘了她做错什么事情，重复的吧，然后我就给她很严格的训话。那一天呢好奇怪，他就突然间冒进伤心，好像我的孩子不理我了什么，他就伤心了。其实我跟他，我们母子之间很要好的，常常严格来严格去，也从来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那一天特别的怪，特别的怪，他就是比以前更严格的都有，他都没有这么懊恼。那一天他真的很伤心，他就想，哎呀，我还出去好了啦，我孩子都不理我了。可是突然间他恍然大悟，他说，这才不是我，这不是我要的念头，我怎么会要这种念头呢？我的孩子怎么会不理我呢？我的孩子对我这么好，师父对我这么好，处处照顾我，怎么会不理我呢？不，这不是我的念头，是魔给我的念头，魔要害死我，要让我离间我跟我的孩子，离间我跟师父，我才不要，我没有这么笨，你要让我还俗，我偏偏不还俗，我看你，我就是不还俗，我就是要勇猛修行。后来他跑来跟我讲，师父啊，我生气你哦，可是呢我发现他是魔给我的念头，不是我要的，他要害死我，我才不要这么笨啊。他就笑笑就没有了，从此再也没有苦恼了。后来我在检讨，如果是别人，不是我的母亲，恐怕那个时候就过不了这关。我在检讨他为什么会对我有这么有信心，其实呢也是他对他自己的信心。因为呢他一辈子都是非常好的母亲，非常疼爱孩子的母亲，所以他不会疑心疑鬼，我的孩子会对我不好，他不会。那一天呢这一这样子疑了，他就自己会打消那个念头，他觉得这不可能，不可能是我要的念头，这个是魔鬼给我的啊，他要害死我，要骗我停止修行，我才没有那么笨啊，他这样子。所以很那个信心，对自己的美德的信心，自己做一个好的母亲的信心，也因此产生了对孩子的信心。他知道他对孩子这么好，不可能他的孩子要伤害他，所以那个信心就来。诶，这个很特别啊！这个信心让他度过那个难关，考验的那一关。好，信心精进啊，这个是一样的，还是要精进呢？跟那个师真情一样，要精进。强起来就是要精进力，弱就精进根。它的本质叫精进根，它的力道，强道的力道，那个叫精进力。好，念是正念，你们都知道，时时醒觉不忘，那个是正念。这个不容易，这个要培养，它是平衡点。定力就是安住，一静心安住在一个目标上，稳稳的安住在目标上。然后慧还是智慧，洞察智慧，这种很深入的了知。深入的了知，而止禅的深入的了知，跟观禅的深入的了知，跟思考层次的深入的了知，都是有所不同的。那止禅是很单纯的，观禅是比较深一点，比较那个慧力的运用比较不一样，比较彻透一点。那思考性的，它就有转好多个心路过程，那也不同，才算是完成一个慧力的慧的运用。好，好。那么就这样子就讲了五个努力，信心念定慧，五个努力基本上是一样，然后呢就气觉知，气觉知念觉知还是正念呢？它强到某一个程度呢，我们叫做觉知啊，有止禅的层次的觉知，观禅层次的觉知，正道的时候呢，圣道处世间层次的觉知，都我们，但是呢，有些时候还没有到禅定的时候呢，一般上有哪一种数字，我们有些时候也是通称觉知，其实真正讲觉知，它是要到很强的那个层次，产生 初层觉悟的那种作用，要标准来讲是那种高层次的才叫做真正的觉知，至少也是禅定以上。但是呢，通常我们也会这么说，因为还没有到这么深的时候呢，那个品质还是类似的，只是强度不同，作用不同，这样而已。它所起的那种效果不同，这样而已。但是基本上呢，我们还是讲觉知，所以念觉知、折法觉知是属于智慧。折法觉知，那么在止禅的折法觉知没有要很强，观禅的折法觉知，明辨那个法的真相，什么法？苦圣地的法，极圣地的法，苦跟苦因，苦圣地是五蕴呢，色受想行识，因是缘起之，无名形色，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忧愁哀愁悲恼那些东西，好，好，那么呢？苦跟苦因啊，折法呢，就是那个心呢，很有能力呢，明辨呢这一切，在观禅的时候，在止禅的时候呢，不需要止禅的时候呢，这个折法觉知没有用到很多，基本上是了了分明啊，这样子就算了，就算了。精进觉知还是精进呢？喜觉知啊，这个是新的一个喜觉知，喜悦，喜觉知，这个。折法精进跟喜，这是比较活跃的觉知。比较静止的觉知呢，就是这个清安觉知。清安知道吗？很清安呢，很舒服，很清安呢。清安觉知，定觉知，定还是定呢？然后舍觉知，就是舍觉知呢，是一种不动，好像草然，好像不动，左边也推不也不偏左不偏右，这样子的一种稳定的一种状态啊，平衡的一种状态，那个心的一种状态，舍觉知，中舍的作用。好，然后接下来呢，剩下八正道，正思维，正见，正思维，正见是属于慧，慧心所的慧啊，慧。那么正思维是属于寻呢，寻心所，正见，正思维，正语。正语、正业、正命，这是三个，那么离心所的作用正语这个你们昨天听了啦，我不重复。正语、正业、正命啊，正精进还是精进，正念还是正念啊，正定还是正定。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我们在专注在呼吸的时候你看呢我们用到的因素比如说那个信心，你如果你很有信心，你完全投入心跟心力，他完全投入啊，这个就有信心如果有很信心的，很容易投入很容易就是这样了，不会在那边怀疑啊，或者是自己想啊，对不对啊？师父叫我做对不对啊？在那边想来想去，想来想去，那个信心不够，信心够就是这样，做就做，想做就做，一条心。很干净利落的精进也是有力道，完全融入投入。当然最好的精进是感觉上无限的兴趣，好像被吸引。当你无限的兴趣被吸引，你的精进力就不会抵触，不会再上冲，它就完全投入进去，而不会有一种反射反弹的那种效果。精进正念，你时时刻刻不忘它，守护它，记得它，时时刻刻都守护着它，醒觉着它。定力久了，正念强了久了，定力也会来，安住在那边，定力也会来。然后呢，会你了了分明也是会，是这样子。然后呢，在觉知来讲的正念呢，也是一样的。正念呢，折法你要清清明明知道就好，精进也一样喜，你有那个喜悦。所以为什么如果你有一种无限的兴趣，知道这个朝往一切法宝的钥匙，那么你就会有无限的兴趣。然后因为无限的兴趣，你被它吸引。无限的柔和被它吸引，那个是喜就起作用。情啊，你慢慢有喜的时候，慢慢你享受的时候，很舒服的时候呢，慢慢倾向于很寂静的时候，不要说太多话，就比较容易培养情安。叽叽喳喳的人情安很难培养。还是心沉静，还是情安就来，定也来，舍也来，还慢慢走进平衡，就舍也来。所以这两组。折法精进喜跟这个清安定跟舍， 那么这四个人两组就有一个有，如果有很好的正念，它这两组就平衡。一个是活跃的心的层面，一个是静止的心的层面。那刚好活跃跟静止的平衡，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气觉是全面发挥作用的时候，那就很好。那么啊，正见，八正道，正见。那在我们在这里专注的时候呢，之前有一些培养一些正见啊、思想啊，这个通过闻所成慧和思所成慧。那么思考啊、听闻啊，我们培养我们的正见。但是呢，当你在专注的时候呢，你没有知道什么不对的事情，你完全安住在这里，也没有，也不会掉进那个邪见、常见、断见，这些都不会掉进去里面。也什么人我见，怎么这些都不会，很多奇奇怪怪的见解都不会，因为你很单纯的安住在这个呼吸上，了了分明，那个智慧在起作用，所以那个时候没有邪见。没有邪见，他这个慧力在运作的好，那他是正见的作用。没有邪见进来，是这样子。然后呢，正思维，因为你的心那个寻心所，心一直在投入，在投入那个心的状态，一直在投入，时时刻刻都在投入，所以那个时候是正思维在起作用。正语其实呢，最好的就是无语。当你什么都不说的时候，其实呢，你之前你的这个正语的美德也具备，虽然那个时候呢，可能呢没有特别的升起这个正语的这个离心所，也没有升起正业正命正业，也没有升起那个正业的离心所，也没有升起正命的离心所，但是呢没关系，可是基本上呢就是不犯，你不会掉进非正语啊，邪语邪命邪业邪命，不会。因为呢平时都有累积那个美德，所以那个时候很自然的这个也不犯，所以戒那边也不犯，你完全专注在这里，什么不对的戒也不犯，什么犯戒的事也不发生，所以这是很好的，所以那个戒学就具备了。然后定学是属于正精进、正念、正定，正精进还是一样，你时时刻刻这个四正勤在起作用，已经是正精进了。然后呢正念，你一直了了分明知道你的呼吸已经是神念处了，已经是正念了。那么正定，你是专注的时候呢，从初出，如果是专注在呼吸的定，属息的定，专注呼吸出入息，然后长短息，然后呢慢慢全息，慢慢让这个息，让息这个息身寂静啊，慢慢让它平静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在培养正定。当然后来还有那进行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就是有很好的正定了。所以它里面呢三十七道品有一些是重叠的，像比如说慧，慧也是很多个地方重叠，正见那边也重叠，这个责法觉知那边也重叠，慧根慧力那边也重叠，然后呢那个慧神柱那边也重叠，那个都好多地方重叠，精进也是好多地方重叠，四正勤啊等等，所以呢基本上呢是有十四种品质了，基本上总结起来也不是三十七个这么多，你真正用的时候呢是如果你要记得很容易的是就是八正道嘛，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是八样了嘛，只是正见是属于慧嘛，正思维是寻，然后正理正义正命是三种离心所在起作用，三种它是个别不同的，然后正精进正念正定，那这是个别八个嘛，还有呢就是这个七觉知里面的喜，还有清安，还有舍，就十一个了，十一个再加上欲神柱里面的欲，还有心，还有慧还是一样，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是信，无根无力的信，所以刚好是十四个还个别，所以是十四种品质，十四种品质，所以虽然是三十七道品，其实我们需要圆满的是十四种品质，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种这种都在我们这十四种都在我们专注呼吸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不需要想多多，你完全充满，当你充满兴趣喜悦，很平静的安住在呼吸的时候呢，其实这些品质都慢慢的都接连的升起。因为你在静静坐着的时候什么戒也不犯，虽然说没有特别升起正以正业正命的离心所，但是呢什么这个戒学也具备，你这个时候不犯戒也好好的做专心。通常当然之前也要守戒了，之前也要守，在还没有开始禅修以前每天你们在重守八戒，所以其实这个戒学也具备了，所以也算是具备了戒学。然后定义学，正精进正念正定，这些也具备，因为你专注在呼吸四正勤都有了嘛，这种正精进正念正定，你一直在时时刻刻不忘，然后你一直在一静，这个一静性正定是属于一静性的心所，它一直在安住，所以一直在加强，所以这个也具备了。所以然后如果你真的有很强的诚心，你真的要投入，你真的是要进步，真的要进化，那个欲也具备，然后你有信心有欲，然后有清安有舍，平衡，不要偏，不要极端，偏向哪一个极端乱冲，等一下又放逸，然后等一下又乱冲，等一下又放逸，不要，你就是平平稳稳的平平常常这样子做，然后也具备一个平衡那个舍觉知的作用。所以就这样子算下来的话，还有那个心不要那么脆弱，一直一条一心一意的一直在投入，然后那个全心全意的去做的时候呢，那个心的力量是最强，你全心全意一条心，然后全心付出，不要跑两边，心不跑两边它只跑一边，那个心的力量是最强，所以心的条件也具备。所以你一这样子看起来的话，三十七道品就在我们专注呼吸的时候你就在培养了，就像我们修这个禅修营这样子过来，我们就在培养了。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观呼吸，然后你单单这样全心全意去专注呼吸，充满无限的喜悦和兴趣和投入和平衡的专注，很安宁的很寂静的不说话静静的专注，你知道你培养了多少善法吗？所以这个是很可贵的。所以虽然呢讲起来是这样子，我们有些时候平时都不想讲太多，这个是给你们一点信心，就讲太多怕你们去想的太多，其实呢平时在讲的都已经要引发大家三十七道品，叫你什么都不要管，什么问题来不要理他，你一理他，你看你一去理你的问题的话，你去想一个让你自己忧愁的事，是不是未生恶可能已经升起，因为你去忧愁，已经升起的恶，已经升起的忧愁更加忧愁，已生恶更加增长，未生善怎么会升起呢？你一直在心里那么散乱，未生还没有升起的善怎么会升起呢？已经升起的善都给你斩断了，因为那个时候呢一直在忧愁，本来好好的，突然间自己在给自己找麻烦，他就破坏掉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要很小心，所以也没有正勤，也没有正念啊，我们的心都乱跑，怎么会有正念？也没有什么，这个也不是信心啊，怎么会有信心的力量？信心的力量呢？真正的信心的力量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所以那心也不平衡了，怎么还会有这个舍？怎么还有情安？这懊恼了，怎么还有情安？所以你看，就在我们苦恼的时候，我们不专心做功课的时候，很多问题都同时升起。可是只要我们很单纯的专注在呼吸，看三十七道品就这样子给我们带起来。虽然还有那个一些东西像受念处、行念处、法念处，这些是后来还会带起来，那不是当时，但是呢至少是念处就先开头了，所以这些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几乎全部都开始一起包在一起了，一起提升了。所以我们没其实平时给禅修指示的时候呢，是不要跟你说这个太多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其实跟你讲，你其实什么都不要想，就是一条心就够。因为在师父的心，你知道很清楚的，一条心，你什么都不要想，你是很开心、很愉快，去享受你的呼吸，去投入你的呼吸，融入你的呼吸，喜欢你的呼吸， 啊，但是不贪。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寥寥分明，所有的善法就这么样的培养，很多问题，你的修行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你什么心里的结也这样子的斩断。当然如果你觉得斩断不够，你要慢慢跟它彻底的拔根啊，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要斩断是可以斩断的、哦、所以可以看到修行呢，有些时候它是一以贯穿，全部串在一起。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这个简单的事，不要小看它，你可以培养起很多法的力量，很多法的力量就一起升起。懂阿毗达摩的人都知道，因为一个善念升起，所有十九种眉心所都会升起，全部一组的善法是一起来的，恶法跟恶法是一起来的，恶法跟恶法是一起做朋友的，善法跟善法是一起做朋友的。所以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让自己升起一生一心一个善念，那么很多的善念会带起其他的善念，善的力量会带起其他善的力量。而且呢，在这个因缘法则里面呢，有一种叫做重复因缘。重复因缘呢，它越重复越有力量的，越重复越有力量的。善法是越重复越有力量的，恶法也是，恶法跟恶法也是越重复越有力量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要很小心用正念，不要让恶法升起。所以比如说有些时候你其实只要醒觉你的问题，你已经在克服你的问题。听起来好像很神奇，它是有它的那个阿毗达摩那个心路的那个原理的。因为很简单，你看到如果是恶念升起，你醒觉，当然如果现在我们就是最好就是斩截，我注意我自己虚离上路劫非劫，我就是专注在这里，我理都不理他，他自己就没有了啊，这是止禅的方法。但是如果是观禅的时候呢，我们只要醒觉它，你看，所以有些时候他会教你，如果那个念头真的太难缠的，就是太难摆脱的，他就是一直扯纠缠着你，让你看一看那个念心，这个心在干什么的。所以当你的心一看一看，到底你在干什么的，它其实已经中断了，因为你那个观照心是醒觉的心，醒觉的心是善心，那么那个被观照其实它已经过去了。其实心路过程不可能同时升起善还是恶，所以这个善的心一升起，醒觉的心一升起，它就过去了。所以你看，你醒觉那个麻烦那个障碍是不是断除障碍？是啊，你醒觉了它就断除就没有了，然后再来一个，你再醒觉了它就没有了。但是长期用这样的方法也不对，在止禅的时候差不多差不多断到差不多了，我去做我的功课把它甩开，明白吗？如果那个狗那个鸡蹄狗叫在你前面，在你的马前面，你赶一赶它还可以。可是说一旦你赶到它跑去后面了，你就快马向前跑，它追都追不上你，那是更好，对吗？你天天在那边赶鸡赶狗好累的。但是呢，如果勇猛直前向前跑，那么把它抛在后头，它追不上你，那是最好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用面对的方法赶一赶它，就是处理它。有些时候呢，我们直接用抛开它，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当然如果能够最好就是抛开比较好，抛开的话我现在每一步都继续向前跑，我赶走它我还费力，我的马还要停下来。所以你抛开它，如果能够杂念不是很顽固的，你一直专注在呼吸，它自己断掉那就好。可是如果它的杂念来得很凶，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那你要问自己，到底我在做什么呢？看一下那个心，杂念是什么，杂念在哪里，看看呢、啊、其实当你一看你就发现都没有了。为什么会没有？因为呢，你一看它已经过去了。如果你讲还有，其实是你的心还黏着过去。如果你的心不黏着过去，每一次你一看杂念，诶，杂念没有了，杂念没有了，那么它就中断。那么这个中断的时候呢，是恶法停止，但是你一醒觉，善法升起。那么这个善法升起，那么如果是善法升起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有正念，你醒觉你有正念，那个醒觉本身也是正念，所以善法也是升起。所以醒觉心本身它是消除恶法提升善法的，所以正念永远都是好的，它只有让你更好，它没有让你更糟的啊，这个要明白，这是一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需要有这个正念醒觉。但是呢，当然有两方面嘛。你要醒觉你的观照者，就是你的观照的心是怎么样， 这个是可以在观禅的时候很好，但是在止禅的时候呢，你在能所之间徘徊，我又观察观照者，我又观察被观照者，又观察观照者，又观察被观照的目标，被观照的目标跟观照者，我都这样子来回观照，那么也没有说错，你还是时时刻刻升起善心，但是呢定力就很难培育起来了，因为他们一直来回徘徊。那么要定力升起呢，他就不要徘徊，就是一直在一个方位上，在一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所缘，不是能，那个不是那个能源，是所缘，能源是观照者，所缘是被观照者，所以你要时时刻刻安住在所缘，不是安住在能源。当然能源，当你安住在能源，那个能源也变成你的所缘，但是呢不要有两个所缘，一个所缘一个目标就好。所以从这方面你们要明白，有些智慧在智慧跟智慧之间我们可以选择，了了分明知道所缘呼吸的那个智慧是比较好的。你一下子知道所缘，一下子知道能源，那个能源把能源变成所缘，这样来来去去这样子观照，这种情形呢是也是用智慧也是好，但是呢时候不对。你在修止禅，你用观禅的手法，用那个类似不是真的类似气非色观法的修法，那不对。到后来你修观禅的时候呢，会引导你们观照一个目标，然后观照那个观照者，然后再观照那个观照者，再观照那个观照者，这个是未来观禅的时候呢，我们去弃非色观法的修法。那个时候呢，必须是你已经掌握心路过程的时候。如果连心路过程是怎样都没看过，那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修这个法。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观一观你的心，只是比较粗浅的观，算是帮助你缓和一下，克服一下这个五盖这个障碍。五盖其实我没有特别拿来讲，其实都有讲，这个贪欲盖、尘恨盖，然后呢昏沉睡眠盖，然后调举恶作盖，还有疑惑盖，这些我们平时在小餐的时候呢，其实没有用那个名词来给你们混乱，但是呢已经在引导你破除这个五盖，也在引导你培育三十七道品。所以只是我有时候不想讲的太多，可是今天算是给大家一点的介绍。因为一开始在讲的时候呢，可能你会不知道怎么样，哇，一直想这个想这个想这个想这个，但是现在基本上已经给你知道，真正实修的时候蛮单纯的，只要你老老实实跟着师父的指示，其实我们已经在引导你培育这些，只是现在讲出来给你再确认一下，知道一下你到底你在做什么，到底你做的东西有多大的力量。但是如果一开始就讲，你会背负太多思想和概念的负担，所以这就是什么开始不要讲的一下子涵盖太广的层面，明白吗？所以但是呢，虽然开始没有讲的那么细，但是呢你们自己要知道，就是这个单纯的实践它很有力量，很有力量。很多的波罗蜜也就在这样的时候慢慢的累积。所以法佛陀讲法可以有些是讲这个讲这个讲很多的层面，其实真正实践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复杂，就是一次只走一步，一个刹那只专心做一个刹那，那我告诉你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很多心里的结很多问题全都抛开了，一直在抛一直在抛一直在抛在后头，这是比较殊胜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这种了解，也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是多么的重要，这是佛陀的高明。不要看着哎呀呼吸好像很粗，好像很什么样，不觉得怎么特别，这是佛陀的高明。佛陀的高明，诸佛的高明，就是有能力用很简单的东西，很单纯很容易很生活的东西，把它转成重大的修法，开发广大力量的修法，然后让众生能够解脱，了生脱死，能够解脱，能够成阿罗汉，能够成辟支佛，能够成佛。这是佛陀的高明，诸佛的高明，他们的大智慧才能够真的真正的大智慧，他就是懂得善用最普遍的东西去达到最高深的目的，不需要走到哪里去寻找，就在这个身体里，在这个五蕴里，你就找到这个了生脱死的钥匙，就是我们的呼吸，从这边入门。所以如果你真正知道它是多么的重要， 那你就会对他很感兴趣，就好像一个很爱钱的人，他就很感兴趣赚钱。其实那个钱你能够拿来咬啊，可以吃吗？吃了会饱吗？是不是一大堆的数目字在自己的账户里面怎么样？可是为什么人家喜欢钱？很简单，因为拿了这个钱，我可以买这个买这个买这个买这个，是不是？那个银行这样子画一画，电啊按一下，这个挂账那个数目跑一跑，跑一来一去啊，就很好了，要什么就有了。所以因为人们感觉到那个金钱所带来的利益，所以他们赚钱，虽然那个钱不能够拿来当饭吃，但是呢就是很有力量，他就是能够给你饭吃。所以你因为觉得那个金钱很有力量，发愤图强去赚。好，那比这个钱还要重大的，因为钱带不去死，什么钱不能够帮我们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但是呢这一个四圣第八正道三十七道品这些修法是很重要的，直接带我们跳出苦海轮回，让我们得到体验不生不灭恒常快乐的涅槃，永恒而且不退转，这种成果达到了不退转。所以你想，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难道不能升起兴趣吗？就像我们会对金钱感兴趣，因为小小我们的父母都告诉我们，书中自有黄金屋，诗中自有颜如玉。我不知道颜如玉长得漂亮不漂亮，多漂亮，总之是讲起来就是那个面貌呢好像玉那么美啊。你读书读得很厉害的话呢，就是你要娶很美丽的老婆啊，是这样子讲了。后来我发现真的是哦，我成绩出的时候，报纸登出来的时候呢，哇，那些女孩子对我都不一样啊。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鼓励性，好像以前追他追到这样辛苦，他都不睬我，现在呢我成绩出了，他就主动来找我说话了，是不是？然后那种感觉上就有一种鼓励嘛，我要好好的读书，对不对？那现在你要想，这个比黄金物比颜如玉还要重要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感兴趣？你只要真正这样子去想，这个是让你能够投身天界，能够投身梵天，到最后能够了生脱死。就算你不想了生脱死，投身天也好过做人啊，投身梵天界多好，是不是？现在我们还要吃还要拉，几辛苦，每天要吃要拉，不能拉你也苦，不能吃也苦，是不是？可是我们在如果在梵天界吃也不需要，现在你还为你的呼吸苦恼，有时塞在这里塞在这里好辛苦，梵天不用呼吸的，梵天神没有呼吸的，不需要呼吸的，多好。你这样子想，就不用那种塞在这里塞在这里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所以如果这样子想的话，我们要这样子明白，这样子思考，然后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药师看成非常的重要，然后你就对他感兴趣，你就爱上他，你就喜欢他，你就对他感兴趣，你就被他吸引。那当你被他吸引的时候，而不是这样子逼着去专注，你被他吸引的时候呢，能量就不反弹。如果你逼着去专注，他能量就反弹，很简单哦。希望大家发愤图强，然后呢知道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事。然后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明天后天可能后天的时候呢，开始大家会讨论一些啊，要跟我拿那些联络啦什么啦，所以真正来讲还是明天还有后天，可能当然如果不需要理的最好什么都不要理，就是专心打坐，连续还有两天，今天等下还有一支香，所以全心全意的去做，希望大家拿到这个朝往灭苦朝往快乐的药师。然后但是不要以寻求得到的心，以一个放下的心，以一个清净的心，以一个不是苦因的心来努力。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这个修法呢，能够消除贪嗔痴，培育戒定慧，成就止禅观禅。愿大家的所有的三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愿大家最终都能够离苦得乐，了生脱死，体证圣道圣果和涅槃。好，我们简单的发愿和回向。以朗咩波尼阿萨瓦卡亚瓦汉诃都，以朗咩波尼尼巴那萨巴迦哟诃都，妈妈波尼巴冈萨巴萨达南巴杰玛。 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hagam labandu